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二节到十章二十三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二至三十四节记载了耶稣将附身于哑巴的鬼赶出，众人都觉得稀奇，因为在以色列当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法利赛人污蔑耶稣是靠鬼王来赶鬼，但是这样丝毫没有影响耶稣继续传讲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记载耶稣教导门徒关于庄稼多工人少的真理。耶稣希望门徒能够真正明白天国福音的救赎真理，自觉地肩负起信徒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将福音广传。马太福音十章一至二十三节记载了耶稣差派十二使徒出去传道的事迹。主耶稣首先将能力和权柄赐给这些使徒，然后再差派他们出去作工。主耶稣吩咐使徒不要进入外邦人的地方，只要去以色列家寻找迷失的羊。主耶稣劝使徒不要为日用的饮食忧虑，除了身上穿戴的东西之外，不需要带额外的行李，即是说神是会供应使徒一切的日常所需。耶稣又提醒使徒，外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遭受到攻击和逼迫，因此要有智慧的应对，不单止灵巧像蛇，还要顺良像鸽子，必须平衡智慧和顺良这两方面，来到完成神的工作，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如果在一个城市受到大逼迫，就要去另一个城市传道，总之呢，务必努力完成主所交托的使命。由马太福音十章开始，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还给了他们一些劝勉，教导他们要遵守的作工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当初是传达给那十二个使徒，但是今天同样可以应用在你和我的身上。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十章其他的内容。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记载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我们都应该谨记，我们只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归荣耀给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时刻地将主耶稣放在首位，信服神的安排和带领，否则就会本末倒置，偏离了神的道。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五节，耶稣说，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别西卜 是鬼王的名字。如果你对主耶稣有信心，就不需要担心人怎样说你了。当年那些人都没有对主耶稣说过什么好说话的。如果连主耶稣都没有被人善待，这样身为他的门徒，我们也都要随时准备好为主受苦受难，也都会遭遇到别人各种的指责和逼迫的。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耶稣说，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你我的生命有一日将要有一个大翻转，神最后公义的审判是会临到基督徒和迫害基督徒的人的。因此应当预备好自己，使到你的生命能够表里一致。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记载，耶稣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我总是觉得呢，在房顶上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广播。买一架好的收音机，你就可以听到福音广播了。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屋顶上面传福音或者听福音的一个好方法，是非常有效的。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记载，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换句话讲，经文就是要我们敬畏神。曾经有位牧师讲过这样的一句说话，是好好地诠释了这节经文的意思。他说，当你知道要敬畏神的时候，你就再不会害怕任何的人了。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节是几咁宝贵的经文，天父竟然会照顾小麻雀。你有没有仔细的看过麻雀？有一天我真的看到上百只的麻雀围住个花园喷泉，我就想到，神认识这里的每一只麻雀，那是几咁奇妙的事。马太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神爱你，神爱你的程度远远超过你妈妈对你的爱。你的妈妈有没有数过你头发的数目？神知道你有几多条头发。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一节，耶稣说，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想一想，如果神知道麻雀在哪里，那样神更加知道你在哪里。你不会去到一些神不知道的地方的，因为人比麻雀更加贵重，神必定爱人到底。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这样我们就应该有坚定的理由公开地或者是在必要的时候去为主作见证。第三十三节经文随时提醒你和我，在人的面前要永远地认主耶稣，绝对不可以不认主耶稣的。不单止是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是向人宣告我们的信心。这个是我们的本分，我们永远不可以因为自己和基督的关系而感到羞耻。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节经文 可能会令到一些和平主义者觉得难受，但是除非所有不公义的事都被废除，否则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就是会引起撒旦的仇恨和反抗，争战亦都因此而起。我希望这段经文引起一些传道人的注意，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的，而是要将神的儿女分别出来，因为罪仍旧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直到世界的末了。神说只要罪留在世上一日，对邪恶的人来说就不会有和平。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耶稣又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对于这一节经文，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那里有更深入的解释。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事实上，一家人真的可能因福音的道理而产生纷争的，同样兄弟姊妹亦都可能因此而生疏分离，信徒之间是会合一的，而这种合一就更显出和不信主的世界是有分别的。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记载，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除非你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地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为主付出代价，否则呢，你不能够说自己已经奉献给主。我们都不敢自夸是一个完全奉献给主的基督徒，因为我们都是很软弱，但是神是信实的，神爱我们，信徒应该靠主所赐的力量坚固自己的信心。儿女应当爱父母，父母也都应当爱儿女，但是如果他们之间的爱胜过了对基督的爱，这样他们就不配作基督的门徒。我们不要因为亲人对我们的憎恨而减少对基督的爱，也都不要因为亲人对我们的爱而远离基督。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耶稣说，不配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除非我们真的向主耶稣委身，否则呢，主就不会使用我们。但是感谢神，他从来都没有丢弃我们。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记载，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在这里，主耶稣将我们肉体的生命同埋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永远嘅生命，去作咗一个对比。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呢，可能因为信仰嘅缘故而丧失生命。一个人为主耶稣嘅缘故失去咗肉体嘅生命，却系可以喺主耶稣里面得到永远嘅生命。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保罗喺嗰度话：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至四十二节，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世人会恨他和恨凡属于主的人。我们在世界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不应该多过主耶稣的。 衡量我们对主耶稣的忠心和信心，是将来我们能不能够得到和先知或者是义人同等奖赏的标准。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奖赏是根据信心而来的。基督的门徒必须受到接待，不是因为他们是博学的人或者是智慧的人，亦都不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属或者是邻舍，而是因为他们是奉差遣来到为基督作工的。接待基督的仆人是对基督的尊重。虽然接待基督的门徒这件事情呢可能是微不足道，却会蒙悦纳。接待基督的子民和仆人这样的善举，不单止得蒙悦纳，而且是会得到丰富的合宜的赏赐。向主所行的善举呢必定得到报偿，使人得益。这样的赏赐要等到义人复活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得到，但是信徒呢必定不会失去这样的赏赐。我们完成了马太福音十章的查考和分享，跟着呢就进入第十一章的研读了。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主耶稣的传道事工继续进行。之前呢主耶稣宣告了天国的法律，行了神迹，他差派门徒出去传讲天国的道理。这些门徒要到各处地方走遍以色列全地。这样主耶稣得到什么呢？犹太人对主耶稣的尼赛亚宣言的反应又是怎样呢？是拒绝。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的传道事工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当主耶稣差派了他的门徒出去之后，他自己都离开那里继续传道，将神的话语传给人听。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事，今日都是一样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前面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那里记载施洗约翰被困在监狱，所以他在监里面都有一段时间，但是他仍然关心主耶稣的事。施洗约翰的门徒注意观察主耶稣的作为，并且回报给约翰知道。约翰每日都在期待着监门可以打开，因为约翰相信主耶稣来了，就是要坐在神国度的宝座上。马太福音十一章三节记载，约翰的门徒向着耶稣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的问题是有逻辑的，他相信这位大君王有绝对的权力，但是他就很疑惑，为什么主耶稣作王的动作那么缓慢呢？留意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回答，马太福音十一章四至六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主耶稣的回答很特别，他直接引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四至六节，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现在看看主耶稣来了，但是旷野没有水发出，沙漠又没有河水涌流，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第一次降世，神的国度还未完全建立，但是我们生命的旷野和沙漠呢就已经有了活水江河流出。主耶稣仍然是大君王，他拥有先知对尼赛亚预言的印证，就是主回答约翰门徒的那番的说话。施洗约翰可以从中认出耶稣就是尼赛亚。跟着下来，主耶稣称赞施洗约翰，以免其他人再来质疑耶稣的身份。马太福音十一章七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施洗约翰不是被风所吹动的芦苇，他是吹动芦苇的风。今天的讲员可能会变得很软弱，因为教会似乎是由那些坐在教堂的高凳上面不喜欢讲员的人去到决定讲道的内容，而讲道的信息有可能只是为了迎合教会里面的少数分子，这些信息就好像风吹动的芦苇。但感谢神，施洗约翰是吹动芦苇的风。跟着主耶稣继续谈论施洗约翰，马太福音十一章八节，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施洗约翰穿得很简陋，他独自过着简朴的生活。马太福音十一章九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施洗约翰是先知，但是他比一切旧约的先知更大。马太福音十一章十节，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主耶稣很清楚地指出，施洗约翰是应验旧约圣经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所预言的人。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有时候我们真的喜欢争论一下哪个大，是亚伯拉罕啊，是摩西啊，抑或大卫？主耶稣说，施洗约翰比任何一个人都大，没有人比施洗约翰更大，但是天国里面最小的就要比施洗约翰都大。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呼召了一班人，他们都比施洗约翰要大。他们为什么可能会比施洗约翰更大啊？因为他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人，而且都要披上主耶稣公义的义袍。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里讲的努力，表明人要有力量、有活力和迫切的愿望。关心自己救恩的人呢，是要怀着强烈的渴望，努力追求救恩，不惜一切代价去得着救恩。耶稣在这里向门徒指出，一个人进入天国会遇到很多的阻力，很可能会遭遇逼迫，是会打击到追随主耶稣的信徒的。所以呢，就鼓励那些进入天国的人需要有勇气，有不动摇的信心、决心，坚持下去。而最重要的还是应该靠主所赐的力量和装备去持守真道，努力奔跑天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至十五节，耶稣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律法呢，是很久之前藉着摩西而赐下的，在约翰之前的三百年一直再没有先知讲预言。但是这一节经文就说，在约翰之前律法和先知一直在这里讲预言，因为人仍然遵守律法，仍然阅读摩西和众先知所写的书卷。主耶稣这里是这样说，表明施洗约翰的荣耀呢，比旧约里面的人更大。施洗约翰的见证已经取代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施洗约翰宣告基督已经来了，于是先知们的预言就应验了。如果施洗约翰是经上所预言的以利亚，这样尼赛亚的国度就近了。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施洗约翰是复活了的以利亚，而是指出约翰取代了以利亚的角色，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对抗罪恶，引领人悔罪归向主耶稣。约翰他一直在传讲 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的这个福音。今天我们研读分享圣经的时间就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和我来到去联络分享沟通，大家阅读圣经所有的一些心得，一些学习，或者就着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彼此的交流。约定你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四月一号开始，请记住这个名
字。Show
Podcast 是电台和网台以外另一个播音平台。
四
月一号开始，全新的 Show Podcast 在全世界14个 Podcast 平台有14个专题节目开播。
不一样故事的声音，苏正璇，
生命故事的声音，苏海天，
华语故事的声音，苏博客，
社会故事的声音，苏特辑，
穿越圣经的故事，苏穿越，
草根行者的故事，苏 Andy，
港女讲故事，苏明，
有温度的故事，苏大婶，
钻牛角尖的故事，苏恩石，
一条百货的故事，苏一条赤辉，
超越安安的事，苏拉利，
有种男人的故事，苏 Patrick，
逆风的故事，苏 Windy，
4114。
你听见的每一把声音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把声音为你讲出来。
有故事的声音，
有故事的声音，
Soul Podcast。